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s
幸福婚姻不难有
承诺一生长久久
大家好我是廖光宇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信念是什么还有呢信念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舒雅妹妹好
光宇哥哥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谈到说啊，当我们承诺我们的配偶呢我们改变我们的信念的时候呢这是啊迈向幸福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是的那信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念其实衍生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配偶不爱你你就会倾向看见和听见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
那倘若呢我们的信念呢、啊、不是理性的那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呢必然会扭曲
你看见的现实未必是真实的这便解释了所罗门为什么会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那其实呢我们的信念呢将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基本假定那比如说呢我们的信念呢会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漂亮的还是丑的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
是的那你的信念呢大多在童年的时候就形成了自从你出生开始你身边的成年人就会将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你的看法传递给你
那然而呢他们传给你的其实呢是他们透过他们本身独特的信念、啊、而构成的一个世界观那时间久了之后呢并透过不断的灌输啊这些观念呢便会在我们脑袋当中呢成为一个真实的概念
那对小孩子来说呢他们是没有经过抉择就接收到这些观念这是生存所必须的
那随着时间过去呢这些信念啊因着不断的强化和重复呢而越来越强那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一切啊那比如说呢我们的老师朋友或是父母所说过的一切呢或是我们读过的书籍看过的电影呢便会构成一块镜片那它会让我们呢透过它来看这个世界
那就像有一位心理学家所说的你经常向自己描绘这个世界给予每件事情或者每个经验一些标签
那你自然而然呢你会解释你看见听见接触到和感受到的一切东西那你会判断、啊、那是好事情呢还是坏事那是安全的呢还是危险的
你的一切经历都经过这个判别的过程你会定义这所有的事情这便成为你信念的系统
那比如说呢假设有两个人一同去逛街啊当他们遇见一只走失的流浪狗的时候呢那有一个人呢他喜欢狗那因为他曾经养过狗因此呢他相信啊狗可以成为人的好朋友
可是另一个人却因为被一只大狗曾经咬过因此便相信狗是凶猛的动物他一见到狗就想躲开
那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呢都是源自于啊他们对狗的信念
那信念呢不一定衍生有意义的思想反而它经常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在我们不察觉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思想
那思想呢则是会无时无刻的、啊、在运作那它会解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并带动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反应
是的那其实呢信念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不单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还可以改变我们对一切际遇的回应
是的那你以信念作为基础那制定各种法则啊来管理我们自己
如果你有积极的信念就会定出一个实事求是和有弹性的人生法则
那如果你对自己和世界呢抱有负面的信念呢人生的法则呢则是会啊不合乎理性和被恐惧呢所主导
是的那就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有一位女士呢她在童年的时候遭受身体和情感的虐待结果她对自己建立了负面的信念认为自己是个没有吸引力不可爱和一无是处的人于是她衍生了负面的人生法则来规管她的行为
那首先呢她不会热情回应丈夫的性要求因为、啊、她认为她根本就没有吸引力那另外呢就是她不会打扮自己因为呢她认为她再怎么样打扮、啊、也不会漂亮
那还有，他不会毫不保留地去爱一个人，因为他认为最终只会伤害到自己，并且呢，他不会表达意见，因为他怕别人认为他是很笨的。
那这些法则呢，主宰了这位女士各方面的行为还有决定。那她对自己的信念呢，其实啊，根本是不正确的。其实呢，她相当的漂亮和聪明，但她的经历呢，使她深深相信啊，她自己呢，是一个没有人会喜欢的蠢材。那这个信念呢，便构成了她对自己的看法。
那这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是怎么样影响婚姻的呢？
那每对夫妻呢，都会时刻透过自己的信念啊，来判断配偶的行为。
假设你相信你的配偶有责任满足你一切要求，当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那您可能就会按照您信念当中的这所谓的应该啊来反应，那你可能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把事情呢变得更复杂化，或看得偏差和曲解了。
那这个时候啊，你通常只会做出不加思索和带有情绪化的反应，你只会觉得它是一个自发性的思想。
但如果呢，我们加以分析和追溯其源头啊，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呢显示了我们的信念。
那这些信念呢，向你宣示该如何理解现实，绘画出你知道的东西，并且告诉你什么是真实和正确的。
那您的信念呢，不单会衍生出思想，那您的思想啊，也会强化您的信念。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思想呢，能够强化信念呢，到一个不可动摇的地步。
因此，思想和信念便构成了一个自我衍生、自我强化的循环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是很难打破的。
是的。
想你，吸引我，是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恋情我，是我更想。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一位结婚十多年的女士和丈夫起冲突时，总是提起十几年前的往事。虽然事隔多年，但每当提及此事，她仍旧气愤难当。不堪的往事总不断地在他们的婚姻里重播，使两人的关系日渐恶化。饶恕是一个决定，不是一种感觉。受伤的感觉往往强烈到占据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如果不愿意放手让他离去，我们将渐渐成为情绪的俘虏，容许他支配我们的生活。我有个朋友在晚上开车带着妻子与孩子回家的途中，被一辆酒后驾驶的车子迎面相撞，他的妻子和孩子当场死亡，而他也成了残废。这样的损失是再多金钱也无法弥补的，除了法律对肇事者的制裁之外，我的朋友仍然需要饶恕。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一跛一跛地拿着拐杖，半边脸完全扭曲，一只眼睛视力受损，他却平静而充满感恩地说：我已经饶恕了那个人，上帝既然让我活下来，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要我去做。如今他已经重新站起，成为一位充满活力又喜乐的人。相信当我们愿意选择饶恕时，喜乐的活水就能从心中涌流。我是中国学员传道会婚姻家庭辅导冯志梅，愿神赐福您。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
廖光宇、
李舒雅为您联合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思想呢，能够强化信念到一个不可动摇的地步。那因此呢，我们不能单凭我们本身的想法来建立我们的信念，我们要依据上帝的话语呢来建立自己的信念。
没错，因为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信赖自己的想法，就像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那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上帝也这样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那事实上呢，我们也渴望依据神的道路和意念来建立我们的信念，可是呢，我们经常会自欺，以自己的信念来废弃上帝的真理。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的信念是真的合理呢？
因此啊，我们就必须经常检视我们自己的信念。那我们要从我们的情绪、说话啊、行为还有意念啊，开始着手来检视我们的信念。
那我们要观察和聆听自己，退后一步来检视自己的情绪，借此来了解那些深深隐藏的信念。
那我们显然会讨厌自己的某些情绪啊出现。那比如说呢，我们会讲，如果不是那么容易发脾气就好了，或是呢，我讨厌自己这样发脾气。
或者我们会说，我也希望我自己不会那么消沉呢。
但是呢，我们要记着，这些情绪啊不是罪魁祸首。它没有好坏之分，那它只是反映了我们的信念，那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那因此呢，与其我们把这些讨厌的情绪视为敌人，倒不如正面的善用它们，让我们知道内心有什么荒谬的错误。
那我们可以由情绪着手来追查，把必须要改变的信念揭示出来。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先生呢，他迟了2个小时回家， 那他太太看见他呢，便很生气的骂着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去了哪儿，你一定是跟那个女人鬼混了，你不要以为可以欺骗我。
那他的先生呢，一年之前啊，曾经有过一段婚外情，纵使呢他的先生啊已经悔改和认错了，并且啊一直努力重建他们的关系啊，但他的太太呢却仍然没有安全感。
那这位先生的日常生活一有任何变化，就会引起他太太的疑心和使他发怒。
那他先生呢，面对他太太无理指责呢，立即啊感到怒火中烧，想要放声反驳他说，为什么你每次都是这样控告我呢？那件事情啊已经过了一年，如果你还是不停地怀疑我，我们怎么可能重建我们的婚姻呢？你认为这个就是宽恕吗？
但是啊，当这位太太不住责骂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却没有反驳，反而做了四件他刚刚学会的事来改变自己的信念和思想。
那首先呢，他停下来啊，保持沉默，他不回应，不自辩。那他让自己呢有时间停下来思想，
他决定不做任何反应，直到确定自己的信念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那他默想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那接着呢，他就去聆听，不单是聆听妻子说话，而是聆听他的心声，尝试去听出他真正的含义。
那他先生呢，希望明白他太太说话背后的事实，并且呢，在明白事实之后呢，才做出回应。
那第三呢，当他明白了他正在探知的事实，便将这个事实传送入自己的信念之中。那这位先生是这样想的，
哎，我想他为我受了很多苦，那他要忍受我的婚外情对他的创伤，还要痛苦的宽恕我，那如果他不爱我，他根本就不会忍受这样的痛苦。其实他已经证明他很爱我了，他不但留在我的身边，甚至呢，我们很快就再要有一个孩子了。是我破坏他对婚姻的安全感，但是他却愿意克服痛苦来修补我们的婚姻。他不知道我去哪里了，当然会觉得生气，他不停地骂我，是因为他不想再经历痛苦，我不能够再责怪他。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其实何其深，你的国度到永永远远，你的权柄直到万代，
你的掌权关乎我的事，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庇护你起你手，你手所造的，
你的掌权关乎我的事，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庇护你起你手，你手所造的，
你的掌权，
你的掌权，
让我们信心地大笑，为我们掌权，
你的掌权，
掌权关乎我的事，你的掌权让我开启星星的眼，
你的掌权，
你的掌权，让我们信心地大笑，为我们掌权，
你的掌权，
掌权关乎我的事，
你的掌权让我开启星星的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这位先生呢，他做出的第四步就是按照他修改了的思想来做出回应。那他对他的太太说，
我明白你说的话，我以前所做的事情确实带给你很多的痛苦，我知道我迟回家却没有给你打电话会令你感到很焦虑，那其实高速公路确实发生了车祸，交通堵塞了两个多钟头，我的手机刚好又没有电，对不起，我当时没有办法通知你令你担心，我明白你发怒是因为你爱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挽救婚姻，我却没有衷心的感激你，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接着这位先生就把他的太太拥抱到怀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藉由这四个步骤呢，他先生呢原本由生气变成同情、感恩、欣赏和爱，而这些情绪呢也主导他的行动了。
就像他那原来的愤怒是源于他相信他的太太不应该责骂他，反而应该表现出他宽恕他的先生。
那最初的时候呢，他的先生啊想要责备他太太消极的情绪，但他终于啊停下来，那负起自己的责任去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做出必要的调整来衍生出正面的情绪。
当我们像这位先生那样抑制原始的反应，我们就让上帝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立足点。
那他的先生呢没有容忍让那个自私自我去做主，那反而呢让圣灵啊掌管他和嫁给他力量，让他明白到他妻子的内心，做出合神心意的爱的回应，使他的妻子呢进一步啊感到安全。
那么其实呢，大多数人都不会经过像这位先生那样的思考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婚姻和人生才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那如果大家都倾向将负面的情绪呢发泄出来，那这样呢只会强化负面的思想，那这些思想呢又源自于心中那些被扭曲的信念，那我们未曾思想过呢便已经相信了那堕落的天性引导我们接受的信念，
而我们的堕落的天性呢，总是引导我们完全关注自己。今天的文化已全面显示出这个情况。
那今天呢，大多数人啊，最普遍关注的呢，就是为自己呢累积最多的东西，以及追求享受和娱乐。
大家保持的共同信念，大多都是这样的：我有权要满足我的需要，因为我对人生意义的核心信念就是得到快乐。
那因此呢，我的思想啊就是倾向自私和不道德的，我在这里享受食物，因此呢，我会纵情品尝最美味的食物，而不会关注我的长期健康。
我在这里是享受性的欢愉，因此我的丈夫或者任何异性都是用来满足我的。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此呢，我们便明白， 如果每个人呢都改变我们自己的核心信念，那整个社会啊便会出现重大的改革。
那当然了，我们不可能改变整个国家，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那单单改变自己呢，就已经可以大大的改善我们的人生了。今天呢，我们便可以决定让哪些信念呢保留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可以求上帝啊，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内心，以至于呢，我们自己啊，可以使我们自己的信念与上帝的话语啊是一致的。
那我们相信，你一定认识一些人，他们受尽环境的打击，甚至经历惨痛的悲剧，可是他们经历苦难之后，却依然爱上帝和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他们呢是依赖本身的信念系统，而这个信念的系统呢乃是建基于啊上帝爱他们，以及呢上帝就是他们的喜乐和保障这个根本的真理之上。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会跟您继续谈一谈改变我们生命的五个核心信念。那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
幸福婚姻不难有，
承诺一生长久久。
廖光宇、
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 I A N A 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接纳我仅有的一切，
迎着爱。